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约瑟的故事。我们正在讲创世纪，我们这一次给他一个题目叫创世纪十岁。我用了路德在禾场上十岁的典故，用这个名字，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尽述创世纪的丰盛，我们就是十一点岁。不过我也没想到我失了这么多岁，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篇了，讲了五十几篇，到来讲到创世纪。今天我们要看四十一章，创世纪四十一章。约瑟的一生将要进到一个非常奇特的奇妙的一个高潮。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之前他经历过多少的不容易的事啊。四十一章我来读，如果您在家里想要跟着我一起读都可以。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法老是埃及王的称呼，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有美好有肥壮，在芦底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要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我们想到这个时候的约瑟，都要想到一个帅哥，年轻人，不过他已经三十岁了，所以他应该在监里面，他应该留着胡子，犹太人常常都这样。所以如果你原来想到了约瑟的形象是那个样子，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刮脸是不是把胡子全部剃掉，还是只是把它整理整齐而已。十五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瘦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我读圣经有时候觉得它蛮有趣的，有的时候他会把一些事情讲得非常相当的简要，可是有的时候有一点啰嗦，像这里一样，这个法老的梦他却 两次讲，他没有在后半部说，法老就给约瑟讲了他做的梦。那我们都知道前面已经叙述梦的内容就好了，可是他还是再讲一遍。既然圣经这样写，那我们就多读一遍，我觉得应该对我们有帮助吧。嗯，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所以刚刚这个牛啊穗子的梦，约瑟给他解梦说这是同一件事。嗯，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嗯，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令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于是不但解梦的内容，连法老做的梦是双重的，用不同的比喻做了两次的梦，他都给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神想要快快的做这一件事。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看为重要的，想要让法老加深印象，所以他让他重复的做了这个梦，但是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方式。嗯，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后面这段话不在法老的梦里面啊，他并不是在解梦，或许而且你知道，约瑟开始听法老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法老做什么梦，所以很可能他一边照着神给他的智慧启示解了这个梦，然后讲到这里，似乎神进一步给他一些话。哈，先知就是像这样，好像神，如果你根据圣经，神有的时候会让在这个世界上居高位有权势的人，在他的领域里面给他们特别的启示，有的时候借着梦来启示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我并没有觉得神常常想要让人知道很多将来的事啊，可是神还是会这样做。我想这个有权势的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可是有的时候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是一个主管，或者你是一个老板，你认识主，你应该要有一个信心，相信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主，走在他的道路上，很可能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主用某一种方式也许直接的启示你，也许是一个意象，也许是一个梦，来启示你你这个工作应该怎么样做，前面会怎么样。神会这样做。我看过听过类似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也许有的人不是像这样做一个老板啊，做一个政治领袖，也许你只是一个妈妈，那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就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你的孩子是神交在你手中的产业。我知道有一些母亲就常常特别有这样的启示啊，母亲常常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就有这样的启示啊，也许对他的家，也许对他的孩子。在教会历史上有不少母亲有过这种启示，就是甚至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得到一个启示，神让他知道他将有一个孩子，甚至这个孩子将来要在某一些方面被神使用，都让妈妈先有一点 这样的概念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不要忽略的，也不要觉得那一定是指的很特别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们看到这些故事特别的喜欢。你知道，不只是约瑟是这样，但以理的故事也是这样。在那里，另外一个外邦的君王巴比伦王，我想他不是一个认识真神的人哈、哦。嗯，我刚刚在提到你是一个公司老板，是一个母亲，或者在别的领域里边，或者像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可以期待神有时候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启示我们。我们大概不应该，也不要整天等着要听见一个声音。我们平常应该要很正统的正派的，留意神的道，活在他的道里面，过一个正直、圣洁、喜乐、有爱心的生活等等。但是，当我们有心要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神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他有时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啊。可是法老或者是巴比伦王，他们并不是这样认识神的人。神还是有可能这样做，但是很有趣的就是，神没有让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需要一位属神的人来给他们解释啊。我比较相信，多半的时候，一个好好跟随神的人，他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帮别人解梦的人，而是如果神启示他，他自己有梦，他自己知道什么意思啊。在圣经里面，以我看，好像比较是像这样，外邦的君王，他们不是真认识神的人，但是神还是启示他们，给他们一个梦。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那梦什么意思，需要一个属神的人来给他们解释啊。但是因着这些故事，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们蛮喜欢做梦跟解梦的。他们依据在这里的例子，他们给人解梦。所以我发现这个世代也有不少人，包括有一些也许一些传道人，他们蛮喜欢解梦，或者是解释一个意象，或者是就提到神给他们的启示，都是有关国家将发生的大事啊，或者灾难啊，像这些事情啊。可是多年来我非常留意这些人的预言，他们的准确率其实很低的啊，而且讲的常常都是一些很模棱两可的话，并不像法老做的梦，约瑟给他解梦这样清清楚楚的，七年就是七年，另外一个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七年。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像这样的人说话，可是至少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快的想要成为像这样的人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专注力放在已经明确写在圣经上我们应当遵行的道，那些应该就让你够忙了，够认真要追求了。嗯，不要那么快想要那些东西，你听见有人讲那些话也参考就好了，不要趋之若鹜追随这些人啊。也许你应该像我一样试试看，每一次听他们讲一个预言把它记下来，然后照他们说的后来有没有应验，而且那些应验应该要是更精确一点，而不是那种非常模糊的那种样式。嗯，如果他说什么时候世界上的疫情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那不要当时间他所说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有某一个国家有几十个人感染的病毒等等，然后你就说那是应验这个预言，这个很牵强啊，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在预言的时候有可能提到的是一个，因为他是对世界华预言，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很巨大的事情，可是常常不是。嗯，所以不要太轻信这些话，光过去一年 有好些，包括一些被人尊敬的一些国际级的讲员，他们说的预言，真的，我不是挑剔，我是认真去查考，想要如果他们真的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就要留意。可是我真的发现，他们的命中率非常的低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追逐这些，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们继续读创世纪41:37，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就是约瑟所说的那个建议啊。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这里加了一个注解，很有趣，说原文用的字是说就不许人动手动脚的。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巴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你还记不记得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加添的意思，增添的意思。他妈妈生了他以后，拉结生了他以后，希望再多生个儿子，就给他取名叫做增添，意思就是说，约瑟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领地的意思了，叫领一个弟弟来的意思。可是法老给他的名字，这个撒巴纳特巴内亚，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隐秘式的显明者，就是把隐秘式显明出来的人。这个当然跟他前面发生的事有关。法老看他是这样的人，所以给他这个名字。也有些学者认为，撒法纳特巴内亚，我没读错，撒法纳特巴内亚的意思是世界的拯救者。那这个意思也是跟约瑟将要做的事有关哈。40节，我们回到创世纪41:46，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这是我们之前好几章我们就一直用到这一处的记载来算雅各的年纪啊，约瑟啊这些事哈。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啊。这张圣经就提到法老做的梦，然后约瑟就有一个机会进到法老的宫中。他从被卖为奴隶，后来做以奴隶的身份做副会长的法老的副会长的家宰，然后又被下在监牢里面，再在监牢里面变成监牢里面的总管一样。就是从那里神把他也就是之前他好像一路往更底层走，现在神一下子把他从最深的好像深坑里面拉拔上来，把他放在一个尊贵的位置上面。我们常常想到这些事，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点我们应该要留意的，把它放在如果是我们自己遭遇的情况，如果我们经历像约瑟这些事，我们或许整天想着的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够 从这一切的苦难、捆绑、这一切的不幸里面被拉拔上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抱怨，也许我们在那里呢喃着，也许有时候我们有点灰心丧志，有时候又忽然起来要好好祷告，可是我们的注意都是专注在这些事上。可是好像约瑟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之前就提到的，他有可能在遭遇这些的时候一下子，也有可能有我们刚刚讲那种情绪，可是似乎他很快就从那情绪里面上来。而我常常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你能够在第一时间就立刻转一个念头，把你的感情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你就越容易得胜这些事，而不要让那种好像一种失意的感觉，一种沮丧的感觉，一种觉得很痛苦的感觉，在你里面继续的发酵，继续的发展，好像在发芽滋长开花结果一样，到后来就变成他讲结出果子来，在你身上根深蒂固的有那样的东西，然后你就提到要神帮助你，为什么神都一直没有帮助我。其实如果你能够在遇见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养成这个习惯，我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要凡事谢恩，后来过了一些年日，有一次我读到哥罗西书，那是原来我就算蛮熟的经文了，但是那一次主让我去注意到一件事，哥罗西书第四章，但你也提到凡事谢恩，不过那里是这样讲说要警醒感恩，那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不是只要凡事谢恩而已，你要警醒的意思就是说，当遇见有一些事情似乎很难让你觉得是要感谢神的事的时候，快一点转变你的念头起来感谢神，那就警醒感恩的意思。所以后来我常常跟人家说，转个念改个口就不一样，圣灵浇灌的日子我们改个口转个念，很可能就立刻就是跟圣灵接上，你就走在圣灵的道路上，好像在转角的地方你就遇见他，你就容易被提升。那我们学习这些事警醒感恩啊，我觉得约瑟就是像这样啊，他有可能遇见那些被哥哥卖、被诬陷、下到监牢、被遗忘的时候，都有一时觉得失意、觉得失望、觉得难过等等，可是显然他没有让那些感觉一直留在他身上，事实上我想他很快就去对付他。你不要说他是超级属灵人，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啊。圣经提到像这些人的时候，用以利亚做例子告诉我们说，他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也一样会有我们那些性情，可是有一个区别，当他们有那些感觉的时候，他没有让他一直在那边作威作福，让他在那边滋长掌权，他没有，他快一点起来改变他。你知道你可以操练自己不会那么觉得痛苦，不会那么觉得受伤，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当然你等到让那些受伤的感觉深刻的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就可能会觉得我受伤是应该的，都是他的错，因为环境，因为怎么样，可是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我们今天在世上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世界上的事包括那些似乎会带给你伤害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伤害我们，我们可以得胜这些的，你应该试试看。我相信约瑟就是这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相信当这个机会忽然来到的时候，约瑟是预备好的。我想那不是他幸运啊，如果他经常在那种怨声载道、抱怨、呻吟等等的情绪里面，偶尔提升一点， 难道那一天法老的谕令来提他出监，到了法老面前的时候，那一天刚好约瑟有好好成耕，那天刚好他的灵性特别的高昂，所以能够做这些事？我不相信啊！我相信他一直都使自己是这样的光景，像我们常常用的那个字眼，因为说 available， 常常使自己成为堪用的。我想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在宇宙光杂志里面看到的故事，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看过这个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美国的职篮公牛队，公牛队是芝加哥的，是芝加哥的公牛队啊。其中一个 Steve Cole， 他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他是公牛队的主将之一，随着年日啊，他后来年纪慢慢变大，他没有很快的离开职篮的行列。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三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在公牛队里面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后备球员了。可是他一直是三分球纪录的保持者。篮球什么叫三分球？就是在那个框框之外投篮投进。就不只是得两分，而是得三分的那个三分球啊。那一次的比赛，在决赛的时候，他们输了十五分，而比赛已经接近尾声，而当时主将之一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上场，而其他的队员那一天表现都不佳，最后没有办法，教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让他上场。没有想到他上场。有四次有投球的机会都是三分球，就完全扭转局势，他们胜的那一场球。如果 Steve Cole 他在坐冷板凳的时候只是整天在那边抱怨，我想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这种表现。约瑟也是一样，这很有趣哈，因为圣经里面约瑟跟但以理他们都身份各方面都很接近，都被提升成，都是从像奴隶的身份被提升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一个领袖。他们也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也都是这样，都是在看起来很低落的时候，被冷落在一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使自己变成那个样子，他们继续让自己是 available， 是堪用的。忽然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光明的灵。那是当年巴比伦的一个太后吧，皇后提到他的话啊，提到但以理的话。在这里法老没有用光明的灵来讲，可是有提到他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有聪明有智慧。法老把他的印给约瑟，这是很有趣的事哈。你知道古埃及的君王法老他有个戒指，戒指上有一个印，他如果发出个谕令用那个印盖上去，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就表示那个谕令定案了，不能够更改了啊。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古代有不少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像圣经里面波斯帝国也是这样。你记得他有个玉玺给了他的宰相，他的宰相叫什么名字，哈曼，后来被缴回给了莫迪改啊。在以斯帖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可是在古埃及他们有一个戒指，这是圣经记载的。神用这个来讲到圣灵也给我们印记，也是这样，他给我们一个圣灵的印记，也是要表明不能更改的，表示他得着他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得着的产业就是确定的。我们小时候看过一本一片好莱坞拍的影片，福音影片叫《十诫》，就在拍摩西的领百姓出埃及的故事，1956年拍的吧，还是六五 很早期拍的，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那个影片。Charlton Heston 切尔登希斯顿主演摩西。那我们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光头的一个有名的影星，这个时代也有了哈，叫什么名字我不太晓得。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光头影星，我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尤伯莲娜啊，他饰演那个年轻的法老 Ramsey 兰塞二世。那个影片开头的时候，其实是 Ramsey 二世的父亲，还在做法老的时候，他，也很疼爱摩西的那个时候啊。在那个电影里面，我一直记得反复出现一句话啊，就是每一次法老讲出一句话以后，他就会加上这个像副歌一样加上这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讲，他一讲出一句话以后，他说 So let it be written, so let it be done。 他意思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话记下来，然后要去执行， So let it be written, so let it be done。 很有意思。所以他旁边有一个，可能古代圣经有写，也许是一个书记官，就记下来，那就是他的圣旨哈。我想那个印的意思也是像这样，像那种情况，应该他写下那些就会盖上他的印，就一定要成全了。所以这个是这里提到的话的一个背景哈。那我要请大家继续看后面的经文。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很有趣，摩西的妻子也是祭司的女儿哈。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意思就是使他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觉得约瑟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里面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我特别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许多基督徒应该要去思想，要去明白的事情。你知道约瑟他的年轻的时候的遭遇，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做counseling的人，做辅导諮商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有原生家庭来的伤害，理论上就会在性格上产生一些扭曲，而且很可能如果在教会里面，很可能需要内在医治，需要一些医治释放。也有不少人蛮喜欢学习怎么样给人做意志释放，来做这些事。可是我常常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啊。我觉得最好神的儿女不需要别人给他做意志释放，因为能使我们走上神的道路，能使我们被神制作，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能够更像耶稣，能使我们走上神给我们的自由释放，是神给我们的路，是很清楚的道路啊。神的救恩是够用的，就像我们得救并不需要别人，神会借着别人给我们传福音，可是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主，那是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继续得到建造，我们也需要在教会里面听到学习各方面，但是也一样是我们是可以拿起来 然后好好的往前去的，并不需要，并不是他需要有一个人整天在旁边扶着你，好像整天要陪你祷告，整天一定要所有你意见问题就要有一个人可以谈话，可以咨商，一直讲。其实不是这样的，多半的时候你正常的参加聚会，你就会得到主要的帮助。有的时候你会遇见特别的事，你需要请教别人或者请别人为你祷告，这是可能的。可是那种情形不应该成为常态，常态应该是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这样追求。约瑟就是像这样，我想他给长子取名叫马拿西，并不是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学习遗忘，我想他从很起头他就学习这件事。而且我们中文圣经那个小字加的注解都不是把马拿西诠释成遗忘的意思，而是使之遗忘。以法莲的意思也不只是昌盛的意思，而是使之昌盛，好像有一点起始与语气的样子。我想这是重要的事，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约瑟表现出是他在使用意志，他决心要遗忘他，而不是要等到有人给你做意志释放，教导你，帮助你怎么样遗忘。他自己决心要遗忘，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得着医治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越早在第一时间就学习这些事，我觉得就会更容易。只有当我们不学这些事，让自己这些伤害在我们身上生根，甚至结出果子来，才要去追求。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需要别人帮助，其实就是连那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知道，你真正能够得到帮助仍然需要你自己使用你的意志的，也就是说那些给人做意志释放的也应该朝这个方向进行。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把那些伤害困苦的事放下了遗忘，这里事实上似乎就在处理我们平常今天用的这个词叫原生家庭的伤害。因为这里提到约瑟忘得的是什么呢？不但忘记他那一切的困苦，他说神使我忘记那些，还有我父的全家。那意思并不是说他变得不孝顺，不再没有亲情，而是他的伤害从那里来的嘛，他把那些真正的放下来。他不会一直把那些抓住说就是我的父亲使我受伤害，只要我想到了父亲那个伤害就回来，没有，他把这些真正的放下来。你可以这样做的，即使你当年没有在第一时间这样做，现在也还来得及，也许辛苦一点，可是这个是正确的方向。但是第二点，你除了使之遗忘之外，还要使之昌盛，意思就是说你要主动的用你的意志去追寻一些会带来美好的正面的记忆的东西，去做一些快乐的事。快乐的事可能特别是怎么样可以对人有帮助，可以祝福别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一向都是最真实最有根基的快乐的来源。而约瑟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他在副卫长波提法的家，他很快不用多久他就拿起，就他人家给他的工作，他拿起来就做到使大家都觉得只要他在好像大家就放心，他所做的事让人得到祝福，得到信任。他在监牢里面也是这样，而现在他进了王宫，他成为宰相更是这样，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在为着让别人得到祝福，这成为他可以有很多新的记忆来讲，对不对？我想他讲起在波提法家他做过的事，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材料可以讲的。也许他晚年一点的时候讲给他的孙子听，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他在监牢里面，我想他也有很多可以讲，他继续的积蓄这些美好的记忆，逐渐的就会取代那些伤痛困苦的记忆，那个附加带来的那些伤害的记忆。所以这是两条路线，一方面你要愿意让他遗忘，一方面一直的积蓄新的记忆。我觉得约瑟的故事，他用 他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就是在说明这些事。嗯，好，我们来进入下一章。下一章蛮长的，可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来读的。嗯，我来读，你在家里面喜欢跟着我读的时候，随时可以加进来。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来，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这里的提粮有一个入米，对不对啊？这个字读提，就是进米啦，就是去领。领米去买米进来，那对约瑟那边，埃及那边是把米施舍出去或者卖出去，那个叫跳粮，是出米哈、哦。这两个字大家，如果你以前不知道，学习一下是这样读的。第四节，但约瑟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你看雅各到这个时候还是很偏心的哈，那是拉结生的第二个儿子。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连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了。”约瑟明显就是在为难他们，要他们把小兄弟带来，要不然就不能够出这个地方。他们如果不离开埃及，怎么样把小兄弟带来呢？所以后面再给他们一点路，他说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我不知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注意这一件事，所有这些故事并不是发生在一直两个人对话然后就进行那些事。这里有一个，刚刚我们最后读的时候，他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你觉得他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是干嘛的？让他的哥哥们有机会想这些事，对吧？商议这些事，他想要知道他们商议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仍然像以前一样会卖自己的兄弟。嗯，不过我觉得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留意，像这种三天，我们在跟人相处，有的时候要帮助人，有时候要教导人，要期待人怎么样的时候，你懂不懂这种有的时候要把它放在监牢里面三天的这种艺术啊？嗯，有时候你需要这样，不要那么急着一直催促啊，紧迫盯人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放着它三天。嗯，主自己也在坟墓三天，在地里三天才复活的，对吧？嗯，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好像约瑟后来想回头了，给他们一个宽松一点的一个条件。其实我想，这都约瑟原来存在心里面的他的智慧啊。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后面的话很重要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当年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用他们的话在讲的，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想面前这个人是埃及人。而之前他们讲话的时候，约瑟显然用埃及话给他们讲，所以他们中间有通事。这里翻译作通事，就是我们现在翻译做的就是口译的啊，就即席翻译的人哈。他说，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为什么他挑西缅？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当年要卖约瑟的时候，流便是不同意的，然后他不同意归不同意，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他们在卖约瑟的时候，流便不在，而那个时候西缅是老二，哎，二哥，所以既然流便不在，西缅就是担负责任的，可是他却做了决定把他卖掉，所以现在约瑟给他一点惩罚吧，把他留在埃及地，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我觉得这里这样写很有意思，我就会猜有可能他的哥哥们一离开，他就把他的二哥给松绑了，他并没有真的想要苦待他啊，因为这个之间要经过长的时间啊，那回迦南地再回来还不知道经过多久。嗯，25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了，仍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是我失丧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一起读到这个地方，我心里其实想一件事，就是约瑟不再是奴隶，也不再被囚禁，他做了埃及的宰相，还有权势，他不需要再什么都听人家的话受约束。他为什么不安排时间回乡去探视他的父亲呢？他应该想念他的父亲的。从后面接下去我们要之后我们要读的经文，他不但想念他的父亲，他也想念他的弟弟便雅悯。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安排？是他没有爱心吗？没有亲情吗？可是我在这里我就思想，神的爱常常不是像我们人认为的那样，我们总是认为，哦，你要现在听见一个人有需要，赶快哦，要安慰他哦，要帮助他。 赶快说啊，为你祷告哦，这样子让他当时觉得有安全感，我们就觉得那叫做爱心。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就发现圣经其实不是这样。圣经没有那么多讲这些事，他在讲到初代的教会圣徒彼此相交的时候，也几乎完全没有提过像现代人像我刚刚形容的那个样子，那种场景好像没有。而且我们看主，你讲爱心，你能够觉得还能够超越主吗？主他就是爱，对不对？我们的主他爱拉撒路，然后他听说他病了，我们的主有赶快冲过去帮助他吗？没有。他不但听说他病了，而且他心里面得到启示，知道他会死。然后圣经就记载这样，老约翰，约翰是爱的使徒，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的之地又住了两天。他这个用的词哈，前后的关系很显然有因果关系，就是说他因为听见这样就多住两天。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去的时候拉撒路死了四天，也因为这样他行的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成为圣经里面最奇妙的事之一，也历世历代帮助了多少人。可是在那个时代不是这样，你并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如果你在旁边，你不会觉得主耶稣好像没有爱心吗？我们对爱的定义是像这样的吗？神好像不是。我相信只有完全顺服主，完全跟随主，甚至有时候因此能够对一个需要搁着不管，搁着不做什么行动，有的时候反而才进入更完全的爱里面。我不是叫你遇见事情都是这样，但是至少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不要用那种一听见需要，一看见有需要，哇，立刻要去为他祷告，要做什么来定义爱，那不是圣经的定义啊。最后我要提到流变这张圣经结束的地方，提到了流变，你可以看见他有改变，对吧？好像这个做大哥的这个时候表现出真正的大哥应该有的担负责任的样子。他们其实在约瑟那里就已经很表现出这些哥哥们都有改变了。他们反省自己说，我们现在遭遇的事就是当年我们恶待我们的兄弟带来的结果。就是因为这样，是约瑟进去哭了一场。他看见他哥哥们有改变，他很受感动。我想我想那些年这些哥哥们都有长进，不要忘记他们也没有多大年纪，他的大哥这个时候大概四十几岁左右，四十五岁左右啊，都是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那些哥哥们啊，可是已经是可以进到生命更成熟的光景。你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是多年前神就给约瑟的梦，就是他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他们不能了解，当他们真正俯伏在约瑟面前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逐渐的看清这一切。他们要开始，过不久他们将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兄弟，而且现在是埃及的宰相，要成为他们全家的拯救。他们在那个地位上俯伏在地，才开始认识这些。你知道俯伏在地是多年前神就已经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他们都还年幼的时候，神就给约瑟这个梦，而且也是跟法老的梦一样，是一个 double 的，是一个重复的重叠的两个梦，但是是一个梦，让他们知道重点不是像他们以为的想的是约瑟要 好像要凌驾在他们之上，灌辖他们。不，神想要他们看见的不是这个，而是看见他们自己应该去俯伏在地的，在权柄里面俯伏在地，在神的作为里面俯伏在地。现在他们经过那么多年，终于踏上了神多年前就给他们预备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嗯，
请唱颂赞诗选204首。颂赞诗选204首，我等低福。
Yeah.
羔羊的赞美神。